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我是雅雅。
本期节目上来，先给我们听友出一道小问题，岳老师也可以一起答一下，但你不要思考，就直接回答。你觉得能排进全球访问量前十名的网站有哪些？
是不是太猝不及防了？访问量前十，我想想啊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好，想不出来了。你要我一下子想前十，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岳老师虽然非常冷漠的回答，但是思路是正确的。在各种访问量的这个统计的排行当中，这些网站都在其列的。那除此以外，还会像有亚马逊啊、维基百科啊，这些肯定在里边。还有几个常出现的就是成人网站，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在这些比较有名的网站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我们的听友不太熟悉的网站也会经常出现，它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 Reddit。
这么一说也合理， Reddit 对于内地用户来说可能不是太熟悉，但是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的话，它可能是个家喻户晓的网站。
对， Reddit 在美国甚至是访问量前五的一个网站啊，它的全球的周活跃用户啊也已经超过了 2.67 亿。但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这个 Reddit 这个网站，它的形态和功能却是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老气的一个产品，就是一个网络论坛。
不知道我们听友里面有多少朋友玩过论坛啊，但是我觉得贴吧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知道吧。Reddit 这个论坛的基本形式其实跟贴吧很像，就是用户可以自建很多个子板块，比如说你对电影感兴趣，你就建一个电影区，然后在里面自己发帖啊、评论，或者找其他同好一起来管理这个论坛。
但 Reddit 它的这个子板块或者叫分论坛啊，超级超级多，注册的有300万个以上，那其中活跃的也有10多万个。就你都想不到人类可以因为这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需求或者兴趣聚到一起啊。比如说我们团队的成员常俊斐同学就介绍说，有一个板块就叫 Shower Beer， 就顾名思义，这个板块就是大家一起发各种一边洗澡一边喝啤酒的照片。
这个我在美剧里面看过，有那种专门的 Beer Hat， 就是把啤酒顶在脑袋上，保证你泡热水澡的时候喝的是冷的啤酒。
那由于 Reddit 允许匿名啊，而且用户对于板块它是高度自治的，审查也很宽松，所以 Reddit 就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可以说是互联网的舆论场，里面就有很多有趣的梗、良性的探讨，也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虚假的、丑陋的，甚至是违法的信息。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自治的氛围，所以 Reddit 的许多子板块产生了很强的动员能力，开始对现实的社会的一些重要议题产生影响。比如说2021年著名的美国散户大战华尔街空头的那个事件，就是买卖 GameStop 股票，散户们最主要的一个聚集地就是 Reddit 上的一个投资板块。
这种特点就让 Reddit 变成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平台。从商业层面而言，它聚集了这么多活跃的用户，肯定是价值挺大的，但这种价值呢，又不一定能转换成 Reddit 自己的商业收入。那事实上在 Reddit 创立的近20年里面，有很多关于它经营亏损消息，但一直以来都是缺乏准确信息的。
但是在2024年2月， Reddit 在这个纳斯达克它提交了 IPO 的招股书，并且预计就在3月份就将上市了。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最新的权威的信息，来看一看 Reddit 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以及它如何孕育出如此庞大的一个社区。我们大致会分3个部分来聊一聊。首先呢，还是讲讲历史，看看这个神奇的论坛是如何创办和成长起来的。其次呢，我们会从招股书的角度来看一看目前的 Reddit 它的赚钱能力究竟如何，以及它独特的 IPO 的一个方式也会探讨一下。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想简单的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论坛这种形式在如今到底有没有价值？那为什么像中国的一些论坛啊、贴吧都没落了，而 Reddit 能够保持长青？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第一部分呢，我们还是先讲一下 Reddit 它的创业故事。因为这个网站它几乎所有的特质啊，都是创始团队一开始就注入的，然后这些特质呢，也对它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先从创始人开始啊。Reddit 它的创始团队一共有3.5个人。
怎么还有半个人啊？
一会儿就会讲到啊。我们先讲其中最主要的两位，就是霍夫曼和奥哈尼安。这两位呢，他们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同学，然后赫夫曼从小就是一个极客，然后编程高手。奥哈尼亚呢，他读的是法律。这两个人呢，在大学里面都是一个经典的赛车游戏，就是 GT 赛车的一个爱好者，他们也是因为这个成为好朋友啊。那到了2005年的时候，他们都是大学高年级了，就想一起创业，不想就是以后按部就班的工作。在那年的夏天呢，他们就加入了一个在哈佛附近举办的一个创业的夏令营吧，这个夏令营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创业孵化器 YC。
对美国互联网创业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对 YC 都不是很陌生啊。YC 是一个专注于天使投资和创业辅导的孵化器，每一期都会聚集一批有潜力的创业团队，集中辅导几个月。像 Airbnb 啊、Dropbox 都是从 YC 当中孵化出来的。不过我是刚刚知道啊 ，Reddit 原来是第一届 YC 的项目，
元老对吧？不过其实霍夫曼和奥哈尼安一开始的这个创业项目并不是 Reddit 这样一个网络论坛，而是一个手机端的在线订餐网站。
2005年还没有 iPhone 的时候就做手机端的在线订餐网站，
就他们一开始那个想法就非常让我想到早期的就是大学时代的饿了么，你还记得吗？就是打电话的方式。
但饿了么是网站啊，它不是手机端啊，
非常神奇。反正因为就是这个过于超前的想法就被 YC 的创始人格雷厄姆给否决了，然后他就给他们提议说你可以做一个用户自己发布阅读并且分享自己感兴趣内容的网站，然后两人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然后他们就欣然接受，然后花了三个多礼拜就把 Reddit 给上线了。然后代码都是霍夫曼一个人写的，他也是这个第一届 YC 啊首个上线的产品。
那都说互联网创业要快速上线快速迭代，这个的确是够快啊。
对的，而且之后呢 Reddit 它的起步也很顺利，没过多久网站就开始有真实的用户了，并且不断增长，而且也迎来了另外 1.5 位的创始人员。这个 0.5 位呢是一位物理学的博士，他叫斯洛伊，也是位编程高手。像 Reddit 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算法，就是确定文章热度的一个算法，就是他来完成的。但是因为他还有博士学位啊，所以说他当时是个兼职的，然后在一开始创始当中的股份也很少。那另一位全职的创始人呢名叫亚伦斯沃茨，这个名字大家有可能不一定熟悉啊，但是说另一个名字大家有可能就知道了，就是互联网之子。
互联网之子好像是一部纪录片嘛，就讲的是一个追求开源和知识共享的程序员然后被法院起诉最后自杀的故事。
没错，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就是斯瓦茨，他就是那种最极致的互联网的极客，一个天才的程序员，然后毫不妥协的有这种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想法也非常的多，然后也不善与人交流，就那种形象非常典型。他在 YC 当中呢就和霍夫曼一拍即合，就加入了 Reddit 这个团队。那在斯瓦茨的建议下面呢，他们就用 Python 把 Reddit 它整个的程序重写了一遍，让它更加流畅也更具延展性。在这个基础之上啊， Reddit 一些基本的产品的特点就确定了。首先它是一个投票的机制，就是用户啊他会对一篇帖子或一个回复的重要性来点击投票，就像赞或者踩这种感觉。那票数越多的呢就越容易被很多人看到。还有就是基于这个原理的一个热度的推荐，就是刚才讲的斯洛伊那个贡献。第三个呢就是用户可以自由的建立子论坛。
我看到有的媒体会把 Reddit 和豆瓣类别，除了产品本身有相似以外，感觉创立过程也有点像，都是一两个人就把所有代码写完了，而且都是用 Python 来写的，所以 Python 到底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对的，那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是创始人的性格和喜好注入到了产品之中，就是我们最开头提到的。我们刚才说斯瓦茨的价值观和性格，这个主要就体现在 Reddit 对于内容的审查上面。那霍夫曼和奥哈尼亚呢也持相同的一个价值观，而且这个霍夫曼这个人啊，他个性里面还有比较使坏的一面，就是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 troll， 就巨魔啊，就是比较乐见于混乱啊，这种反抗权威啊，就是秩序乱七八糟的这种状态。
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搞事情的人。
对，就因为他们这种风格 Reddit 就经常容易搞事情。那早期呢其实 Reddit 可以说几乎对内容没有审查，其次呢他也非常鼓励平等的交流甚至是调侃。像 Reddit 上面创建的一个最流行的栏目就是 AMA， 就是 Ask Me Anything， 就是你问我一切问题，然后他们会请各种的名人来参与，然后创始人自己也会来。这种运营的方式呢就形成了 Reddit 一种非常强烈的刚才讲到的社区自治的这种特性，然后也聚集了一群跟这种创始人气味比较相投的人吧。
我们对于 Reddit 整个创始过程的这个素材啊，主要来自于一本传记，就是描写他们整个创业过程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就叫 We Are Nerd， 我们是书呆子，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精准的。
那除了刚才说的运营上的这些这个偏好以外呢， Reddit 在产品上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简洁，就是它功能你上去用了就知道，就是没有什么很花哨的这个界面，非常清楚。其实在 Reddit 之前啊，美国已经有一些比较流行的网络论坛了，比如说有个叫 Delicious， 还有一个叫 Dig。但相比同行啊， Reddit 它的这个算法更简单有效地解决了垃圾信息还有广告帖的问题，这个就帮助它这个后来居上，很快吸引了大量的用户。
在创业第一年， Reddit 就已经引起了很多其他公司的注意啊，比如说 Google 就邀请了这个创始团队去参观自己的办公室，也提出要收购他们。然后还有就是传媒公司康泰纳仕开始跟 Reddit 合作。然后到了2006年， Reddit 就被康泰纳仕以1000多万美元的一个价格收购了。这三位创始人自己呢都是各自获得了数百万美元啊，他们那个时候都20刚出头，这 Swartz 甚至还不到20岁。
关于接受康泰纳斯收购这个点，我们稍微展开一点啊，就是为什么早早的就卖掉了，然后这个价格看上去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很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跟斯瓦斯这个难以驾驭的天才程序员有关啊。就被收购之前呢，他其实已经有点游离于 Reddit 他的这个日常的事务了。那到了2007年被收购之后，还彻底的退出了，投身于自己的这个自由互联网的事业。就由于他跟这个创始团队有点不太对付，所以这个霍夫曼就觉得还是赶紧卖了，然后落袋为安，以免这个公司就倒闭了。那虽然斯瓦茨离开了，但是怎么说呢，他们精神上跟 Reddit 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2011年美国的立法机构要通过一个叫 SOPA 的法案，名头上呢主要是为了反对互联网的侵权，但是科技界啊就普遍认为这是在钳制言论自由，所以斯瓦茨呢他就发起了一个反对 SOPA 的倡议。那 Reddit 他这些老同事啊，虽然跟他关系没有修复，但是仍然隔空响应啊。那在2012年的1月18日，就包括 Reddit 在内有 11.5 万个网站它关闭了一天来抗议这个法案。那后来呢，这个 SOPA 的立法程序就终止了。
但是又过了一年以后呢，斯瓦茨是被逮捕并被起诉了。在重重的压力之下呢，他在2013年1月11日自杀去世，年仅27岁。在这起悲剧之后呢，斯瓦茨就变成了信息自由的一面旗帜。那除了公共活动以外呢，他的这一理念主要是体现在两个产品上，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Reddit， 第二个就是 RSS 订阅协议。
那没有这两个事物的话，也就没有本期节目。
那听完这段创业初期的故事，我们简单小结一下。 Reddit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由几位 geek 创立的互联网公司，它是有简洁优秀的产品品质，而且有一种放任自由的运营风格，这个为它吸引了大量用户。而社区的性格也跟创始人的性格密切相关，但是同时啊，这种风格也让这家公司一直显得不太正经。
对，就根本不太像个公司，而且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在康泰纳斯这个大公司收购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反正这个创始团队一直在反抗他们上面的这个母公司的一些权威啊或者领导。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被收购之后啊，康泰纳斯给他们寄了一张光盘，里边呢是一个远程控制他们这个电脑的软件，说以后有什么情况了，你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IT 人员帮你们远程维护。然后这个创始团队就直接把这个光盘扔到抽屉里了。
听上去像什么被大唱片公司签约以后不服管的摇滚乐队。
Exactly， 就是这种人啊。
我觉得从康泰纳斯角度来看呢，当时买 Reddit 应该就是为了多获得一些这种直男啊或者科技向的用户，因为当时他们手里已经把那个 Wired 买下来了嘛。实际上呢，当初 Reddit 收购以后呢，也是直接归到 Wired 下面的。那当时康泰纳斯的总裁就说，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把 Reddit 和公司的其他部分整合起来，而且我们可能本来就应该做的更少，我们当时选择把 Reddit 留在旧金山，让他自己去找出路，我们大多数时候只是想确保我们不会搞砸他，
就是放任不管是吧。到了2009年呢，霍夫曼和奥哈尼亚这两个创始人也离开了公司，一方面啊，是因为他们收购时签订的这个3年不离职的协议到期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了工作上的分歧，一个呢比较偏向做一些技术项的升级，另一个呢就想开拓影响力，做更多比如说媒体啊或者周边商品相关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母公司不管当然也挺好，但是他一点也不支持，在这个钱上面啊，包括在这个招聘人员上面啊，非常的不给力，导致 Reddit 长期只有两位数的这个全职的员工，实在是不够，那两个人工作起来也非常的累，他们索性就离开了，去做别的创业项目了。
在这个之后呢， Reddit 有3年是没有 CEO 的，然后后来又有过2任 CEO， 经历过裁员、2次融资和许多的内部纷争。但是很神奇啊，就是这些事情好像对于社区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个 Reddit 的子板块还是在不断的增长，然后到了2012年它已经有了20万个子板块，然后到2015年已经接近80万个了。2012年奥巴马还在 Reddit 上面参加了你前面说那个 Ask Me Anything 的活动啊，这也标志着 Reddit 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一个无法忽视的地步了。
就我在看我们的资料的时候，一方面是数字上面这个用户数不断的往上扬，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大事件的时间线上面全都是糟糕的事情，这两件事情同步并行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一下商业上的一些变化。就2011年的时候，康泰纳是他把 Reddit 从这个原来这个连线下面拆分出来了，让他独立运营而不是一个部门了，但是仍然保留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这个股份。 我们当时看到有个报道说，康泰纳仕其实是考虑以2亿美元左右的价格出售一部分的 Reddit 的这个股权的。后来这个想法没有兑现，原因就是康泰纳仕觉得当时的 Reddit 并不需要更多的资金。
真的是不需要更多资金吗？我觉得还是说明这个团队没有认真想过怎么去开发 Reddit 的商业潜力，即使他当时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对，就虽然公司运营对这个社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社区反过来对于公司的运营却怎么说影响力很大。比如说2014年到2015年Reddit 它的 CEO 是一位华裔女性的经理人，叫鲍康茹，也很有名。那她上任之后呢，其实做了很多努力，想要改善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其中呢也包括了裁员以及关闭一些过于极端的子板块，然后让大家更像一个公司来工作。没想到呢就引发了社区的一部分人的众怒，然后他们不仅征集了要罢免他的签名，然后发各种的帖子攻击他，其中甚至包括辱骂还有对他家人的一些人身威胁。那在这种重重的压力之下呢，鲍康茹就辞职了，然后霍夫曼和奥哈尼安也重新的回归担任了 CEO 和董事长。那在 Reddit 的这个声明当中，他就对他的用户说，我们经常躲在电脑屏幕后面，可能有时候缺乏同理心了。
像这样比较激烈的用户的集体行动，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在 Reddit 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一直没断过。早先的 Reddit 的确对这些事情都采取了一些放任的态度，毕竟霍夫曼性格像你说的就是有点 chill， 他对于这种冒犯性的内容非常宽容。但是当 Reddit 变成全美浏览量第五大的网站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必须直面社区管理的问题，必须去试着把握冒犯和攻击的这个边界在哪里。
纽约客在201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挺长的报道，来讲 Reddit 他的创始人回归之后如何面对自己的这个监管风险，他们要在言论自由和公众的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在篇文章里面提到很多关键的节点，比如说2016年美国大学当中 Reddit 它一个热门的板块叫 The Donald， 就是唐纳德，就成为了川普的支持者的大本营，里面充满了攻击、谩骂、阴谋论啊、假新闻等等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看到，由于 Reddit 的这个用户的动员能力，使得它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或者说破坏力比想象中大得多了，都可以影响主流舆论甚至影响大选的结果了。
霍夫曼一开始的观点就是说 Reddit 是一个中立的平台，是民意的放大器，而不是民意的始作俑者。但是他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他们只是狗尾巴而不是狗本身。但是他后来也承认，平台要有一些最基础的引导责任，至少要反对一些明显违反法律和基本道德的内容。而奥哈尼安是一个态度更鲜明的人啊，他在2020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里面直接宣布辞职了，并且要求要有一位黑人进入董事会。霍夫曼也同意了他的要求，之后也一次性封禁了数千个就是仇恨言论非常密集的子板块，也包括 The Donut。
顺便一提啊，奥哈尼安的太太是一位家喻户晓的黑人女性，就是塞莲娜·威廉姆斯。
那在讲完了创业故事和平台生态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钱的部分，来看看社区规模不断扩张 Reddit 在商业化这个进展上到底如何。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IPO 之前它的一个融资过程啊，在2014年、2017年和2019年 Reddit 有三次的这个融资之后呢，它的这个股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康泰纳仕仍然是第一大股东啊，占股大概 30% 左右，腾讯呢是第二大股东，然后 OpenAI 的 CEO 就是阿尔特曼，他是第三大股东。实际上2014年阿尔特曼就作为 YC 当时的负责人进入了 Reddit 的董事会，也推动了创始两人组的回归，后来他个人也是又追加了投资的。
闹了半天，这个腾讯在里面才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化石，
他是第一轮的一个领投方啊。说个题外话，就是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今日头条的字节跳动就想要收购 Reddit， 但是康泰纳是没有同意啊，大致的原因就是有点看不懂这个遥远市场的这个信息推荐的这种应用。那对于这些看上去比较遥远的投资方来说，其实投 Reddit 归根结底还是看中它这个庞大的活跃用户的群体。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用户规模一直是没有办法有效转化成收入的，这个也是 Reddit 难以上市一个重要原因。2021年 Reddit 其实完成过一轮 pre-IPO 的融资，而且据说当时是秘密提交了招股书，但是后来是不了了之的。因为在2021年那个时间节点呢，华尔街正好是不太相信所谓规模增长不赚钱也行的这套逻辑的。当时很多亏损的互联网公司在 IPO 的时候都吃瘪，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 WeWork 就是在那个时候的。
对，那么到了2024年呢， Reddit 的情况有没有改观，我们来看一看数字啊。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 Reddit 还是亏损的，应该是一直都在亏损。那2023年它的归母净亏损是9100万美元，2022年的这个数字是 1.59 亿美元，已经在收窄。而它的营收规模呢，我们看一下，2023年是8亿美元出头，然后22年的是 6.67 亿美元， 所以一个最基础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接近一亿日活的网站啊，它的营收和亏损规模都不算大，可以说逐步在好转吧，这个情况。
规模不大这点我们再展开讲一下，我们看一个社交媒体比较关注的数据，就是 ARPU 单个用户带来的平均收入。这个数字的话， Reddit 最近一个季度是$3多一点，如果拆分一下的话，美国地区的用户的贡献大概是$5，然后其他地区是$1出头。我们对比一下 Facebook 的这个数据，它单季的话大概最高是可以超过$10， Twitter 被收购之前是$4-5，这个跟 Reddit 美国区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是 Twitter 大家都知道它的商业化一直是比较被批判的一个东西。
那 Reddit 这个营收规模之所以有限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不擅长卖广告。因为 Reddit 它的这个营收啊，主要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第三方的广告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太擅长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匿名，这个让 Reddit 的用户无法形成像 Facebook 那样精准的这个投放的画像啊。第二个呢，就是论坛的这种形式让这个广告的呈现本身就比较有限，不像视频啊或者是那种信息流的。第三个就是社区的氛围本身就比较反对广告，就我们前面讲的，对吧？第四个点就是它过多的这种负面的新闻以及一些在违法边缘摩擦的一些子板块，就会让广告主们望而却步。
嗯，这其实就是我们上一部分提到的创始人为 Reddit 注入这个基因会影响到整家公司的盈利模式。匿名和自制让它吸引了很多用户，但是呢这个也让它就卖不动广告。
就纽约客那篇文章里边有一句描述很有意思啊，这个作者啊，他目睹了霍夫曼和纽约的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开会。这会上啊，他说霍夫曼就努力的让对方相信 Reddit 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垃圾。
不过还好，就 Reddit 的费用和负债也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可控。它的费用最主要就是研发费用嘛，占了接近一半。而研发里面最重要的又是它的福利薪酬，
其实就是人的这个钱。
那这个也可以对应到今年 Reddit 员工人数发生了激增啊，现在它已经是一家1000多人的大公司了，
不容易不容易啊。然后它的这个负债我看了一下，就基本上就是一些就很普通的互联网公司，其实没有什么重资产的嘛。
嗯，是的。但如果是一直这样保持平稳的话，其实 Reddit 可能没有什么必要上市啊，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上市的故事可以讲。
确实没有必要，对吧？
因为它的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尽力把它的那个 ARPU 提高嘛，仅此而已。但这次上市呢，我看 Reddit 还是稍微讲了一些新故事。
第一个故事呢，其实比较简单，就是用户增长。那过去几年 Reddit 它的用户大幅增长，尤其是在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GameStop 那个事件之后，它的名声大噪啊，就是人们发现它原来还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散户投资社区，而且有这么强的一个资金动员的能力啊，不是只是吹吹牛，还能真的搞起来。所以 Reddit 的日活用户是迎来了一段大涨。那这个网站呢，它也一方面希望用户继续增长，同时啊，它也说期待社区里的交易和商业行为最终通过某种方式让 Reddit 也能赚到钱。
我觉得用户增长还是说得通的，包括它现在海外用户已经占一半以上了嘛。要说通过交易行为带来社区的收入，那不就是做电商和金融服务吗？就像国内雪球其实就是这种例子。
嗯，我觉得这个对 Reddit 来说有点太难了。第二个故事呢，我觉得相对更时髦，也更怎么能说落地一点，就是大语言模型。据说 Reddit 上面20年累积的帖子啊，是 OpenAI 训练 GPT 的一个重要的语料。那 Reddit 他自己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与 Google 签订了一个合作的协议。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啊，这是一个$6000万的合同，其中就包括授权Reddit 的这些数据、这些信息给 Google 的大模型来训练。但这个细节其实未得到官方的确认，他们那个公布的那个通稿是非常的模糊的。那我看到财报里边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描述，就是2023年啊 ，Reddit 签署了总计价值$2.04亿的第三方的数据接口的协议。这些收入呢会分几年计算进入财报。那2023年呢计入的是$6000多万。
总而言之，就是 Reddit 以后可能有一个新的营收增长点，就是把论坛上的内容喂给大模型，然后大模型给他钱。
在致股东的信里面，霍夫曼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他说截至2023年12月， Reddit 上累计已经有10亿帖子了，有160亿回复。那我们可以说这是整个21世纪最大或者最鲜活的一个语料库之一了。
嗯，等于 Reddit 找了一个办法把它最具价值这块无形资产卖上价了。虽然相比于整体收入呢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考虑到这次 Reddit 整个估值也只有$65亿，再加上这个很 fancy 的新的故事和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友好的市场环境，感觉它这次上市可能会顺利一点。
我也同意啊，就是应该会比较顺利的能够上市。那关于 Reddit 此次 IPO 呢，其实有一个最吸引人的点，就是它的上市的方式。 它与众不同的让用户有机会直接参与 IPO 的股票申购。
这散户翻身做主人了，这个你展开讲讲。
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证券市场主要是由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嘛。那一般公司 IPO 之前呢，就公开发行的股票都是由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按照商定的价格来买下来，然后到了上市当天散户才可以参与进来。但是 Reddit 呢，它其实预留了一部分的股票给活跃的用户。具体而言啊，他会分批给这个最活跃的用户发送邮件，邀请他们来预约申购股票。那这个活跃度呢，在 Reddit 上面叫 Karma， 相当于这个论坛里面的活跃值啊，或者你的积分一样的东西。那收到这个邮件的用户呢，就能在公开发行之前限量的这个购买 Reddit 的股票。那我们刚才说估值大约是65亿美元呢，那换算到每股大约是30美元多。那等具体的价格出来之后呢，用户也可以选择不买这个股票。那你成为这个股东的用户呢，以后还能参与 Reddit 它的投资者的会议，还能提问题。就按照霍夫曼在2021年参加华尔街日报一个峰会时候的说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股东成为用户，我们的用户成为股东。
我们这两年经常听到所谓用户企业这个说法，可以说 Reddit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直接把精神股东变成真正的股东。
就是呀、啊。
当然这部分股票应该还是比较少的，截至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 Reddit 还没有公布具体的 IPO 价格和时间，一般来说认为会在三月下旬把 IPO 做完，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 Reddit 的这个用户股东到底有多少。
嗯，说的好像非常新鲜，然后非常为用户考虑啊，但是我们看现在这个论坛上的氛围好像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乐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大战华尔街的那个做空机构那个股票板块啊，现在有很多热门帖子是讨论的什么呢，就是做空 Reddit 这个股票，因为他们觉得它经营不行。所以我们看到彭博采访了一些投资机构，就认为 Reddit 这个新的玩法反而可能扑街一下。
我觉得这帮用户是不是也怪理性的，
还怪理性的了。
对啊，不过这个帖子背后应该还是觉得就是 Reddit 上市这件事情本身让他们有点不满。
对，他们总是觉得这个公司不应该跟潜力这么近啊，就这个理性当中带有一些情绪。
话说回来，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经常会在美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上市方式，他们的特点就是绕开或者部分的绕开华尔街金融机构。比如说 Google 在2004年上市的时候就没有让投行来帮他决定发行价，而是采取了一种很独特的叫荷兰式拍卖法，让投资者决定这个发行价。还有呢，就是 Spotify 上市的时候呢，是直接绕开了投行，直接向公众发行股票。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展开聊聊这些特殊的上市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体来说，愿意搞这种花样的基本都是用户庞大然后非常知名的大公司，他们敢于挑战华尔街，也不怕自己的股票无人问津。那 Reddit 显然也属于其列啊，不过它的新玩法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
那聊完了 Reddit 现在的财务状况和它比较创新的 IPO 方式，我们最后花点时间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论坛这种形式感觉已经示威了，但是 Reddit 却一直长青着呢？
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论资历的话，其实天涯社区诞生于1999年，贴吧诞生于2003年，那豆瓣呢和 Reddit 同龄是2005年的，所以他们都比 Reddit 还资格老。那这些平台曾经也都在互联网世界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贴吧啊，我觉得它巅峰时期的用户数和活跃度应该是不逊于 Reddit 的。但是他们普遍在比如说微博等等更加短平快的社交媒体，包括现在的视频起来之后啊，他们就示威了。那至于像大学校园里面留下的这种 BBS 啊，我可以说是已经基本消亡了嘛。你觉得这个当中区别核心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分成硬币的两面吧，一面是商业模式，就是为什么 Reddit 能活到现在，另一面就是用户需求，为什么有了 Twitter、Facebook 以后大家还在用 Reddit。 前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很多了，首先 Reddit 在商业上面我觉得从来没有很成功啊。
对，也没有一直成功，对吧？
哎，只是苟着。这个论坛呢，相对于后来的社交网络，赚钱能力就是它的短板，这一点就是所有的论坛都差不多。Reddit 能延续下来一大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省钱，它的产品架构和运营模式呢，允许它以相对比较小的成本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那这个团队你前面说了长期只有几个或者几十个人，就能说明这点。那我觉得能做到这点一个比较重要原因就是平台的审查机制比较宽松，这个就让 Reddit 不用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管控内容，这部分支出对于各个内容平台来说往往就是一个很大的支出了。
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早期的就通过技术和社区的氛围让垃圾内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刷屏的信息或者广告啊，就是不太容易在这个 Reddit 当中生存。这两类内容其实蛮影响论坛的这个活跃度的嘛。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也跟这个有点关系啊，因为就是说环境比较宽松，以及人是天生上要 人以群分的，这个就使得 Reddit 在短平快的社交媒体时代呢，仍然能满足一部分独特的需求。这个需求其实在每个市场都会有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日本也有类似于 Reddit 的平台，同样也是充满争议的。而在内地市场呢，要维持这类平台，我们一个就是前面说的内容监管的挑战很大。第二个原因就是社区氛围本身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你如果说破坏几次的话，就有可能大部分人就离开了。
对，就建立起来很难，但是破坏掉是很容易的。刚才提到这点，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相比较于微博啊，或者说是比较短的这种社交媒体，他们比较原子化，但是呢这个论坛它是人以群分的，这个需求其实一直都在。所以现在我们其实看到，虽然没有在国内没有那种很大的那个论坛类型的这种网站，但是垂直类的论坛相对还能活下去，比如说像车啊，包括金融啊等等相关的，或者游戏这种板块一直都还是有的，只不过要形成那种什么巨大的像 Reddit 这样的一个舆论场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大家可以聊一聊你对于论坛这个形式兴衰的一个看法。
那回到 Reddit， 如今它对于内容监管的力度其实也远远大于当初了，这背后呢其实也有这个人群与人群之间分歧越来越加剧的这个环境。不过显然他们这个团队啊，还是希望维持这个创始人留下的这种特质或者说是基因。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2017年开始啊， Reddit 在愚人节就推出了一个活动叫做 Place。 简而言之呢， Place 就是一张巨大的图，然后由100万个像素组成，每个用户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给这个像素上面点上一个颜色，这就成为了一个无数人共同完成的一份涂鸦了。
2017年第一次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Reddit 团队其实非常紧张，就很怕在这个 Place 的这个墙上面出现什么纳粹标志之类的极端图案，但是最后并没有。在各个板块自己的动员组织和博弈以后， Place 上面呈现了千奇百怪的图案，有各国的国旗，有 Mona Lisa， 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极端的信息。然后到了2022年，整个 Place 也变得更大更复杂，但依然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以后的 Reddit 会不会失去这种社区的氛围呢？其实没有人可以预测，但这里我想引用我们的朋友王汉阳之前在节目里边说过的一句话，就当一个社交平台它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没有人能够看清它的全貌，就算是它的 CEO 也不行。那霍夫曼、奥哈尼安和斯瓦茨显然也不会预见到如今的 Reddit 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但人类就是会发明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也不认识的事物，这让人不安也让人惊喜，商业就是这样。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苹果播客内点击关注，也可以在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